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为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阿弥陀。我们上次谈到这个五五三五页上次时间稍微有点后头啊有点赶，所以我们稍微再补充一下。那在补充之前啊，因为我们这次好像隔了一段时间，那隔了一段时间难免又要模糊了，当然不会了哈，不过就是刚好这段时间我们本来七月要上课嘛，那七月也有到别的地方去上课，其实一段来哈，我们这样不断在各地上课啊，也看到不同的地方，大家不同的方式在用功修习佛法。但有些地方也一直在从所观察的哈，有的人如果修学佛法很得力，观念很正确，学法上来讲当然就比较得力的哈。但反过来讲，如果从只是在文字上，如果只是在文字上转，其实有时候这种学佛难免啊也太抽象、太虚幻。那为什么这样谈呢？因为就像我们现在谈瑜伽师地论，那整个其实是蛮大一个步头的啊。花的时间也很长，那就是说，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，它本身所给我们在修行上的直接影响意义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常有人都会问说，到底应该怎么修？到底应该怎么修？问这个问题啊，很经常问，可是问题课刚上完。课刚上完就那怎么修？那刚才在讲什么？那刚才听的你那时候听是用什么心情？其实整条修行路本来是很单纯的，那很单纯，可是人不单纯，所以应对不同的人，开始建立很多的法，安立很多法。然后从这里可能大方向上的建立，然后为了比如说我们讲说众生是背离实相以后才叫轮回嘛，那如果我们讲说我们现在来体证实相，是不是马上就能体证？难嘛，不可能。好，以此为目标开始开展很多佛法的案例，那这个就开始针对更细节的东西。那每一个地方啊，他谈，越谈越广，谈到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会拉不回来。那为什么拉不回来？就是忘了你的源头。就是这个就是佛法的基本的见，基本见，换句话就是，其实也就是最单纯的四谛原理。我们修行是为了正灭，那为了正这个灭，就是那个苦集，是不是？其实很简单。那为了达到这一点，因为做不到， 像我最近也常跟谈啊，就是说我们怎么观空，那观不了，很多放不下。好，那放不下的人很简单，退而求其次，还是放不了，再退而求其次，再放不了，再退而求其次。因为你观念上已经知道，唯有你能了解不在愚痴无明，你才能解脱。我道理懂，但放不下。那当然，有的人连道理都还不懂，那这个就是更进一步要建立之间的。好，就算懂你也放不下，那你就开始一步一步往下退，退而求其次。所以我们才会讲说，到最后为什么要观十无常？因为那个你都知道的了。以这个为基础，再往我们这一生很粗的分段的这种生死无常，进一步看到更根源的什么诸行无常，它就是教学的目的嘛，它的方法就是这样。那所以整个学习啊，其实是都没有离开这个主轴，那没有离开这个主轴就往下，因为应众生不同根性不同的深浅智慧啊，就一直说出很多的东西出来。那说完了以后，我们现在所学的其实就是也是为这个目标而来的，也是为这个目标而来。所以当你现在在听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一定是你应该在闻法的时候，我听这一段干什么？当然还是为了修正啊。那这个修正的位置，这一段现在是放在哪个位置上？这个法是对治哪些烦恼？它以此方法要能引生哪些善法？你应清楚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不能说听完法了以后，听了很多，到最后问说：那我们怎么下手？那刚才讲的不算吗？刚才讲的就是叫你怎么下手了，我还在讲一遍。有时候每次问到这个啊，哎呦，够累的呢。前面讲的就是告诉你怎么下手咯，包括我们刚讲完往生论，啊，那怎么念佛啊？四十休息呢，四十个小时讲完你不会念，那不是很累吗？不是啊，他已经告诉你要领了，你如果不会再重听，你不要说那我听完了，那下一步呢？没有下一步啊。那有什么下一步？修啊，那不会修，那没听懂，重来，那不是很简单？我们又不是在学机，我们又不是论剑记仇的，就学要领啊。你如果没用这种心情，你就不知道在讲课当中里面提示出来的要领，你就不会感觉到要去抓到这个要领，你就只有听。你一直没有把你的实际修行的心情拿来，你如果用实际修行的心情来听法就不一样了。你听不懂就说我修，我在听课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听懂但我不会修，不会的，除非那个讲的人有问题。所以你在听的人就是为了修才听的，这样听才有用，这样你才会感觉到一种亲切，而且一种务实。那你发觉你修不来，你会问。那为什么这样谈？因为我看到很多谈在谈，几层都几乎成了戏论了。你可以道理懂了很多，懂了很多，懂了很多，但你可能最起码的烦恼你对治不了。换句话说，一点功夫都没有。好。你可以就像你不是国外也有一个很会教游泳的，可是他自己不会游泳，这也很怪哈，哎，所以这样很多东西就是说，你假如没有这种实际的经验啊，那这种实际经验必须要你透过一个很务实的心情，即便你还没实际修，但在理解上也透过这种务实的心，你才能理解的深刻啊。否则你会听很多但用不来。所以我说，如果以一个最务实的，我常鼓励大家回到当初活在的时候， 你稍微想一下，佛绝对不是上课方式在上课的，对不对？他绝对不是用上课方式在传授佛法的，绝对不像我们这样啊，我相信。啊，哦，我不想大家戴着眼镜，戴着很疲惫，然后再戴着笔记本，然后就开始去听上课。那这个我们开这个课总共有几学分？有这样吗？没有啊。那有的人听完就修咯，每个修的就带着那种要断烦恼的心来听的啊。所以有时候变成佛法到最后就越来越跟现实抽离，那一旦抽离的话，你的那种佛法的实际意义啊越来越不见了，你也看不到东西。那还有时候啊，还不但不是不能用哦，看不到啊，还会诽谤啊，很多诽谤啊。所以啊，看到很多人谈很多哦经论啊，很会变，这个不究竟或、哦、分来分去。可是你知道，连起码的应该有的关照做不来，你就知道说，这种整佛法不但以你无利益，你容易很生毁谤啊，啊、哦，生毁谤，啊、哦，这个就有时候我们看到就会有这种让人家觉得说，整个学佛学那么久，但不一定有真实的利益，啊、哦，那同样也是我们也是一样啊。所以我常讲说，很多佛法的学习啊，有时候你的善知识其实不是课本，而是你的烦恼，应该是你的烦恼。你如果谈很多，但你对治不了那种，有时候连做一个最起码的关照都没有的话，你不要讲解脱。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我们现在解脱的标准啊，都放得非常低的、哦、很低很低啊，所以很低，就因为没办法讲太严肃，你会没信心。可是这也不是我鼓励你就能解脱，我赞叹你就能解脱。实际上你的烦恼没对治就是没对治，这是你的问题。你学了很多东西，你的功夫没有，那种实际就是理论很多，但你没有操作的能力，那这个烦恼还是烦恼嘛，它没用就是没用嘛，这个不是谁跟你肯定不肯定的问题啊，这是你个人的问题。所以整个学习啊，就是有时候你必须要用一种很务实的心情，然后站在面对你的生活情境里面去修的时候啊，你发觉不对的时候啊，你不要又用世间法要解决这个烦恼，你应该就马上用你所学的佛法来解决烦恼。好，所以我最近也要讲说，有人讲说我碰到什么问题啊，我现在在苦恼啊，你来找我，乃至你不用找我，我也找你。那我找你的不是帮你解决烦恼，我是要要求你，乃至提醒你如何用佛法解决，而不是帮你把世间外向的东西一顺你的心把它弄成如你的愿。不是，因为整个教学是说，你碰到这样的烦恼，到底你拿出多少佛法来面对它。你说因为我委屈，我也很委屈啊，我碰到这种逆境，我能碰到你这个教不懂的，我也很逆境，你不知道吗？那如果要这样讲，那你委屈我委屈，那我们干脆我们都不要委屈，本来就是利用这种事件在那个、啊、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想要寻求这种环境的如意，应该是你应该利用这种环境，我要求你，除非你真的不行，才帮你把这种烦恼啦是非相符。我知道应该来讲，真修道人应该是看你平常所学的，就在这个时候你能拿多少正思维正念的力量来出来，就是这样，这个时候这个整个佛法的意义才跑出来。我这你看你耗掉多少时间没意义啊，是不是？反正他也不能吃，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又要漫长的教学，那如果大家没有找回那种修学佛法的意乐，它的意趣没有找出来，其实这样的苦也没意义啦，这样的听也没多大意义。那你如果知道的话，那当然就有它的价值在了。 那这个有些东西啊，乃至到最后，于其师你讲什么？我忘了。但你有没有烦恼？不会了。那这样也好啊，这不就于其吗？对不对？我于其师你讲多少？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原来一切妄想都跟我的心有关，这就是唯识啊。你什么都忘了，可是你拿到最重要的，这样就好了啊，就 OK 了，不是吗？你唯识弄了很多，一切都是怪东怪西，对吧？那讲叫唯识。好，如果很多人不道理懂了，听到很核心的，然后真的看到任何情境不离开我的心的造作，任何东西诸法自性的安立不离开我内心的妄想颠倒的遍计所知，这就为是啊，这叫真功夫吧。好，那我们上次谈到有一个地方我稍微补充一下，那个就是我们在5533页的时候有谈到互有无量一行啊，顺前计啊，一行顺前计顺后计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那我告诉大家，这是一种解释方法，一种论义啦，其实它是一种论义啊。因为一行的东西就是用简单来讲说，用一跟所有法对比啦。如果站在我们来讲说五蕴的话，我站在心法，心法跟色法的关系是怎么样？我这个色受想行识，我以识为标准，识跟色有什么关系？识跟受有什么关系？识跟想有什么关系？识跟行有什么关系？然后完了以后，就再举另外一个，那想呢？想跟色有什么关系？想跟受有什么关系？想跟行有什么关系？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，等于是让一个法从以论义当中看到这个法的关系啊。这叫一行，以一法二对一一对比，一一对比啊，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思维上的一个逻辑，一个紧密，一个思辨的方法。所以在佛法里面啊，这里面我们都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啊。我们在很多人在思考问题啊，缺少一个恰当的引导。我们现在比较容易哦，就是随意相信权威。那相信权威本来也是有时候也的确因为人家学的很多。但真正一个在判断佛法的是以什么？是恰当的比量抉择的。就是他具有分判事情的能力。那怎么分判呢？假如你得的知识，你得的佛法，就是第一个我们在佛法里面得的东西，第一个是内容，那内容在这种内容里面还有它的思维方法，两个内涵，一个是思维方法，一个是内涵。我们所谓逻辑，真正的逻辑是在训练你的思维的合理性，本身并不一定直接关系到你的内容。那如果因为这个如果要讲还比较多一点，就是说我们这个逻辑思维可以的话，任何这个紧密的东西出来，我把资料倒进来，我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论出来，就是我的能力。我现在在训练你的逻辑能力啊，不直接关系，当然我们会举世间的例子来培养你的思维能力，但逻辑是一种推理能力，这种推理能力养成了以后，在世间里面很多的东西放进来，你都能适当的去做一个判别。那我们这样讲说，假如树是人，人必死，所以树一定死。那是不是树是不是人？树当然不是人了，但我假设，假如树是人，而人一定死，因此树一定死。我这个逻辑是对的， 但跟事实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，因为我假设。那如果树不是人，树不是人，所以人一定死，那树一定会不会死？那我就得到一个答案，树不一定会死。那树会不会死跟人没有关系，因为那不是人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要思维逻辑，思维逻辑有时候不直接关系到事实的内，事实的内涵，但它是一个紧密的，一个合理的啊，严谨的思维。那如果把这个思维能力套到任何资料，你都会得到恰当的判断。所以思维能力这个能就像你的智慧一样，智慧有没有一定要什么内涵？没有，这个智慧拿到任何情境上都能判断。智慧没有一定要准备什么东西，智慧就是你今天拿这个东西来，我的智慧能解决它，你拿另外一个东西来，我就能用我的智慧解决它。好，那我现在谈的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在佛法里面啊，我们得到很多的琐碎的零散的资料，佛法的知见，但这个知见啊，不，你缺少一个好的逻辑思维，等于是智慧的判断，所以这个资料并没有活起来。就是其实这个资料是透过论证之后得的答案，透过有条件的说明又得到了答案，好，透过某些叙述，但你现在都没有考虑到它的前提，所以就得到一个结论，却不知道。就像我们讲说，其实此生故彼生，你只记得彼生，却忘了此生，所以你只记得说，因为这样，所以这样，就你就得到一个所以这样，却忘了因为怎么样，所以只要前提改变，结论是改变的。但因为你没有懂得这种逻辑关系，人家讲说如何怎么样，好，你只记得答案，却忘了人家的前提，结果前提一改变，你没有考虑到人家的前提改变，依然抓着结论，你的结论就错了，懂吧？好，你的结论就错了。比如说世间善法，我们讲说就三界来讲，上二界是善法，对不对？就三界来讲，可是如果就初三界来讲，那是有漏善哦。那我现在跟你讲说世间善法是不是善法，你要是我就不会回答了，要我回答我就把所有条件讲清楚，你是就哪里讲的，对，啊，这就缘起法不？我现在这样讲法就是缘起法啊，哦。所以他因为具有这种整个完整的思维，可以让很多道理不会迷惑，不会产生。佛法讲缘起，讲完变成自信，把答案都看得死死的。所以我们要谈这个瑜伽师论里面啊，像这一类的很多的思维啊，它可以帮助你。看似一个教学方法、思维方法，你注意看，难道不就是缘起法吗？它从不同的缘起组合帮助你看到这种相依性，法在什么条件产生什么意，在什么条件产生什么意，你就可以看出来。所以你不但得答案，而且学会了什么用如理思维，如理思维去得到佛法的答案。但我们现在有的人啊，得到很每个人，但是有些人哇讲得非常好，你听得很感动，然后于是乎就记得他最后讲的那个结论，然后就说某某大德这么说，那够权威的吧？够权威，可是讲错的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讲说某某大德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立在什么前提底下的，你污蔑了他。就像金刚经，佛有没有说法？说有谤佛，说没有谤佛。对啊，说有谤佛，说没有也谤佛啊。那我一定谤吗？你看你这种样子，铁定注定谤佛的啦。从哪个意义上，佛有没有说？佛当然有说，因为金刚经讲说佛不说断灭相的啊。啊，你说能不能用具足诸相 来见火，不行。那如果说火不以具足诸相而成火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如果发这种心的话，就以不具足诸相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啊，这是断灭相。那以前呢，又有相哦，又没相哦，那这是什么相？这就是你的智慧的问题啊，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要谈的东西吧。所以到底有没有？所以像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东西啊，有些法的升起啊，你跟我讲一个答案，到底有没有？要看我立在什么前提，此生故彼生。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东西，它不是纯粹一个好像一般世俗的教学法，它是透过一个适当的思考，你为了要抉择，因为你的法思考要周遍，比如说五蕴的关系怎么关系，那我们如果五蕴的关系到最后是一个和合无自性的关系，那我们怎么判别依法的自相是依法的差别相是什么，它后来的和合相是什么，我们到最后彼此的关系怎么样，那我们就让他的思维周遍一个一个对五蕴法当中排列组合，看有种几种组合，乃至如果 一对一二法相对嘛，那五法里面有几种五二法相对，我们就抓以色法对其他 四法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过来以想法对其他法嘛，比如说我色法对事的话，我色法对受对想对行对事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行，我开始下一个，我就是受法对什么？不需要再对色的吧？刚才已经对过了，刚才是由色来对受嘛。现在你站在受法，就是往下对嘛。那对完的话，几种对法？一行，就这样，一一对出来，是不是？那再过来还有一个叫做顺前句、顺前句、顺后句啊。那这个在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里面有类似这种例子啊，他讲说顺前句者为诸法中随取二法更互相问啊，随取二法，好，随取二法依止前法以答所问，如有问言若自意所知也，色所知意自也，好，比如说我们的智慧啊，是不是也叫智是攀能源心嘛，那是不是也是所知呢？好，再过来那问两个吧，智是所知呢还是所知也是智？那用两个法反问吧。好，因顺前句答，诸智亦所知，有所知非智。前句怎么样？若智是所知，没错，智亦是所知，但倒过来可不可以？不行，有些所知不是智，有些所知是智，但有些所知不是，不能完全等同。所以顺前面那一句答，因为前面已经问说，若即色所知亦智也，那我们现在的顺前句就顺前面，答案没错，若智亦是所知，啊，下面后句呢？后句不对，后句不正，不必然。不必然，所以叫顺前句答，就是我立个两头让你选，立个一个比较，而这比较只有两种可能。后来答案呢，顺前面那个说法，这样立两个比较，让你选择二选一，你选择后面那个叫做顺后句，知道吧？这就是一种，这里面也有关系哦。你今天用二句又用三句用四句，不管是二句一句，其实都是周遍的意思，都是周遍的意思，就是说所有可能性我用二分法用三分法用四分法，就是把所有可能性立出来，我所有分别是让所有思考所有可能性一个不漏，因为它这样才具有普遍性。所以包括一行，包括很多东西，其实都是让我们的思考怎么样圆满的。我想说智能知跟所知嘛，能知所知的关系就是这两项嘛，能知是所知，所知是不是就是能知，就这两个嘛，就因为一切法不离开能知所知嘛， 那我就分成这两个，然后就从这两个当中做法的抉择。所以这些抉择都是帮助你理解的了哈。所以包括后来的那个三句四句啊，都是这个道理啊。他没有讲三句的，还有三句，还有四句。所以不管三句四句，都是怎么样把法性这个就所以我们在思维上有很多重要的观念呢。这都很细微啦。但一个人呢、啊，我们要讲说这些事情来，我现在给你十几样东西。如果要十几样，乃是有一百样好了。那一百样要做调查，要一百个。那有的人很智慧很清楚，马上在这一百个里找到什么共通性，这一百个无非就是什么无法。那我就要变成五个就好了呢。就是白法无灰无运，不跑回来嘛？要用白法，要读一大半，五运就五个。那到最后来讲说，无法无灰色心二法，哎呦，全部拉回来。那一法就众法收到一法，那一法开眼无限无限，可是彼此法法当中不互相汉隔，这是要很细的思维能力的。所以有些人就在很复杂的东西当中，他学会了综合。那这个综合不能综合到最后说一切法这无一百相无非五相五类。结果有人讲说法师我不同意，有一类非这五类能摄，这你就破功了。你知道吧，我讲说这一百样无非五样五类，但只要有人举说有一样非五类所摄，你所有的分类法没效。我讲啊，众法无非五蕴，你如果举出一个有一法非五蕴摄，你的分类就无效。但佛说的五蕴法是能含摄一切法，无一法离开五蕴。所以观照破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，你看哦，很有意思吧？五蕴。无蕴而已，但是度一切苦厄。为什么一切苦厄不离无蕴呢？这都是思维问题啊，这都思维问题啊。所以有的人家讲从众法当中如何综合，从综合当中如何分析，从众原则性的东西分析出来，就是我们讲说从假入空嘛，从空出假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从诸法当中无非这几样啊，然后从这几样开展众多法，还不是有类似这种思维，是不是都在里头？是如此。所以那这个东西，那我们去背吗？去记啊？不是。其实这里面跟我们所有学佛的这种智慧啊，它就会引申你这种智慧的。他很容易在那，我相信啊，学唯识的人在这一方面的能力未来是应该会增长。学中观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那要高等智慧的人，因为他知道不离缘起。但有的人学中观以后学了以后，因为他不能就学空以后就偏空抓原则，那真正了解空的人不离缘起。但有的人因为他没这个因缘，他就学空学空，学到最后以法相分别少作，所以以世间的分别善巧观察不行。那当然学唯识的也有立场，也有一个原则，如果懂得很多法相的分别却不能融通的话，也形成一一挂碍，也是这样。好，那有的人是原则学得很通但落实不下来，有的人是落实下来提升不了，提升不了，为什么？被这个诸个差别缘啊抓住了，所以拉不上来。那有的人是在空中飞飞飞就降不下来，为什么？他不知道落到哪里去啊。这其实这个都是修学佛法，就是说，所以佛法融通的时候，它可以处事说明啊，整个智的抉择在一切事里面能说明，但在一切说明一切事的时候，却能不拦着，能处理。 这不就是般若吗？那不但是一面对烦恼是如此，从一教理一切法相的思维也都如此啊。所以这都是从以根源的智慧里面所开展出来的妙用。好，那我们稍微补充一下了哈。那么接着我们看到五五三四页，我们后头有三项，我再讲一下哈。因为这里面最主要讲那个是由牵以垢合名为牵垢，就是由牵法而引申的一些问题的哈。那这里面牵法，当然我们前面讲说，一会师先不串习，一现法中爱众才死。好，第二，以生命极重顾念，不顾后事；三，以牵则啊，横共止住，又随顺彼；四，见所思啊，是见所思田，无甚功德，即减则福田；五，以慈悲先不串习，以彼即以彼正德。这就是我们这个牵法啊，牵贪跟垢啊，就产生牵垢这个东西啊，它的烦恼的升起因缘啊。所以我们不是也讲吗？有时候我们光讲一个方法，比如说我问你说，我们这样讲牵，你大概以我们现在习惯就是把牵的那个定义讲出来。那如果问说，某某人某某法大德，请问牵是什么？啊，你这样说啊，如是这样这样，我就不用找你了，因为佛光大师典就有了。我就问你这个咚咚就按一按就出来了。意义不大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这个法的升起，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这个人起烦恼，你能做几样分析？这不是说我们当医生不是要实习吗？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人烦恼，所以我们现在也很少教这个，哪天有新学、老学、中学，还有中学的嘛，还正在卡在一般的那个啊，就我们要一个新学系苦恼，老学教导，中学见习，完了以后指导完了，或是说讲完了以后，好，你先下去，我就问那个中学的，你觉得他烦恼在哪里？就这样啊，不然你学什么？唯识就是这个吧。啊，我们之前不是讲到烦恼，很多烦恼，就是一，当他刚才他叙述，你看到他对他的身心烦恼，你做几种分别？这叫实修啦。好，那我来，好，请他进来。那我这样辅导完了，好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刚才为什么这样讲？你安慰他，我那么无聊一直安慰他干什么？我这当中起这个念头，我为什么做这种观察？为什么我做这种作为？我当初有起这种思考。我想你可能有这样思考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法？因为你有这种善巧，这个善巧刚好对治他那些烦恼，那为什么要这样？那我们可以讲说，其实我刚才不是你说他的烦恼，他的主烦恼不在此，他的烦恼是那一个，他是以这个烦恼引申这个下一个烦恼，所以他主烦恼在后头，所以我虽然看似对治这个烦恼，其实是对治那一个后面烦恼。他依贪而后起嗔，所以真正来源在贪，不在嗔。所以你对治它，不是在对治嗔。你应该，好，比如说我常举例啊，就是我很恨他，其实因为很爱他。你不要恨他，因为他其实很可爱，你千万不要恨他，他本来就觉得他很可爱啊。你一跟他讲他很可爱，他就更糟糕了，他就更爱，啊，更爱就更恨，知道吧？他之所以恨，是因为他爱。那你现在跟他讲说你不要恨他，其实他人很好，你在下毒，你根本不是放解药，你在下毒。你又讲说不是，你这样讲我更恨，因为他更爱不到啊。那你看不到他的烦恼，那就下错药。所以你看我们讲这个牵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一个牵法升起有几种，这时候你才能具足用缘起的道理来看一个烦恼性嘛。我这段你怎么知道牵也也不同的烦恼相会出来，它会引申哪些东西，它会有哪些东西，它本身因为什么因缘所以能起这种牵。所以有的人他的牵是什么样，有的人因为他是以生命极重顾念，不顾后事。 好，这个就以眼前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以眼前来讲，我们讲以眼前及众心不顾后事，那如果我们甚至也可以以千破千，不是吗？让他知道有三世，或是知道就是说你，我像比如说我这次到国外去，我们就讲要忍辱忍辱，他说很难忍啊，我就讲说诶，我看你也很喜欢化妆啊，他说是啊，我告诉你忍辱会漂亮，他说哦，这样我可以修修其他的男的吓他说修了会漂亮，嗯，那这个倒可以，这个我以后可以试着哈，忍辱是为了漂亮，嗯，他说这个他一讲说诶，师父你这样讲我倒可以慢慢忍，因为他觉得漂亮，对他其他不知道，未来忍辱功德不知道，漂不漂亮是他最 care 的，所以他说诶，这个倒可以思考看看有意思，诶，对不对？就以他的另外东西来对治他，当然这不一定就近，但至少如果他以贪跟嗔来讲，他的嗔烦恼重的话，无妨暂时以贪来支撑，好，对吧？他的嗔比较重的话对治过来，而这个嗔让他虽然说他漂亮，另外还有哪些功德让他也带这一份清净的东西进来，所以这个都是从以佛法我们现在学的都是一种智慧吧，是不是？它不是一个死知识啊，你不要，我们之前在很多课也谈到，你不用去背它，你要看到就是说你如果掌握一个缘起，哦，对，就算我们现在有讲的八种，其实你大概记不了八种，但你至少不会像以前只看一种，你开始学会什么啊？悭贪是从哪里出来的，其实有哪些因缘可以生这个烦恼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帮助人家增长悭贪的执着呢，你不要啦，这只有一个啊，你没有，你表面上没有跟他讲说你要烦恼，可是因为你引导他的这一份挂碍心生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悭贪就生了，因为你这样的烦恼看顺向他的烦恼升起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这个第六项里面讲到，以诸财宝难可积极，硕习彼想，故生懒惰，即以懈怠。这是怎么样？这个懈怠，因为这个法跟那个悭贪好像比较没关系。悭贪是吝习嘛，对不对？很悭念。可是他现在觉得，以诸财宝难可积极啊，他引申这个东西啊，产生的硕习彼想啊，故生懒惰，即以懈怠啊，他不会。那还有就是说，难可积极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什么？我懒惰懈怠什么？我觉得我不照做啊，我不照做。那反过来，我也不轻易给啊。为什么？很难得啊。第一个，我有的人啊，变成现在就是这种情形，到我们现实里面有没有？他很勤俭，但他不积极的什么开辟财源，他只知节流，不是开源。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他觉得好难开源哦，那不如我这样就节流好了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所以说，他一旦是节流，他会不会悭贪？会。他能不能舍？不容易舍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就出来了？这样。好，第七，只取一件呢、啊，即为会舍有彼杂染哈、哦，就是因为他有这个颠倒啊啊、哦！你看我们那个注解里面，只取一件等者为。无私语，无爱养，无慈事，不行会施，是名执取于见啊！啊，或为世间皆依民生赞颂等事而行会施，非无所求，是名会施。是名会舍有彼杂染啊！就他颠倒。有的人认为说，哪有这种事情？哪有真正的布施？应该都是有所求。结果他是用这种颠倒显见哈 啊，他、起贪执，他不会舍。不会会施，不会真实舍，因为他认为没有那种舍，所以从以知见里面啊，就好像说，人不知施，天诛地灭，啊，可是他实际上他不知道所这个东西这种见，知道你人不知施，天诛地灭，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邪见了、啊，他就让人家用自私的心，他不知道说其实自私是最大烦恼处，但他强调这个见。那有的人其实因为他没有试着去开阔， 所以依这个观念绑住以后，他就以自私为出发点，结果他越自私，他感应的就是自私的因缘。他不知道有的人当他不自私的时候，他反而获得更宽广的福德，所以就依这个见就伤害住了。把希求财宝而行会施及回向以彼，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会施啊，都是为了什么？希求另外一个回报，另外有所得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本身是看似施舍，但本身他是希望获得更多，他本身是以取得为缘的，所以这个东西都生牵单。就是说当我有所舍的时候，我希望是有所得啊，所以我行会施，希求财宝而行会施，即回向一笔啊。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行会施即回向一笔？因为我希望希求财宝。那这个本身都是以贪爱为主的。所以前面我们没有谈到说财施跟法施的差异在哪里，因为财施本身是顺应欲望欲的，所以财施可以对治一时的烦恼，但财施本身带烦恼性的，财施本身带烦恼性的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正在行财施的时候，一定背后有法施做基础，有法做基础在行财施，这个财施才能清净。哎，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哈，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复次。有五种行，名为调善：一、感财富行；二、感善趣行；三、感无苦行；四、感自意行；五、感他意行。感财富行者为施啊，施信哈，施信福哈，福业事啊。好，那感善趣行者为戒信福业事啊，就是说以施他感财富。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谈了、啊。我想我们大概多少也知道。但我们现在答案我们知道说布施会得福的福报嘛齁。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了解布施跟福报的关联呢、啊。包括戒为什么跟善趣有关系，那反过来那什么是恶趣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才知道说，比如说我们布施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法则，你看哦，它里面有一个叫舍相应，施舍。所以当我们这个布施里面没有那一个舍心相应的时候，这个布施功德不大。像前面讲说，我如果是另有所求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布施修一切善，是不是可以另有所求？可以，很难说不求的。但问题是，假如你的布施是一种颠倒求，换句话就是说，我以大布施行，我舍我的大烦恼，有起另外，我舍我的大贪生小贪，就是烦恼变小了，虽然有所求。但我舍我的千贪得的是善法的爱，那这个还是进步啊。虽然还不是清净，但毕竟相对之前来讲，我从以善恶道的苦恼烦恼慢慢转到善道的爱着。那他有没有舍？他也有舍。但他清不清净？不清净。所以他能对，这时候你会看到他，但他为什么会产生福德？也就是说，他一定有相应一分舍离，相应舍离。所以，千贪让你产生这样的一个执取，你的福德不容易开阔。那这个千贪的舍离，比如说布施，那布施必须有对治这种烦恼性，他的功德才出来。所以，我们要知道他的烦恼关联在哪里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布施的原理在哪里。那因此我们在有的人在布施的时候啊，他其实有求福德，但我们在求福德的时候，我们容许他求福德，但在求福德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可以在这种满足他的贪爱，但也夹杂了一分善心。好，比如说我像以前最近不是有人那种布施啊，他希望啊要什么要高调的布施，好，那高调布施，当然这个弄得有时候人家更烦恼。 那我们不讲这样，其实低调很啊高调，那其实又很高调，但告诉你啊，真高调是低调，那应该如何？那这个是当然他第一个又顺他高调的心，但也告诉你低调的功德，这时候就把善法放进去了，那这个他就慢慢舍离这种贪着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